这里是挪威比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穷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3月13号，公元2005年4月2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全球展开营救梵蒂冈活动，藏僧呼吁国际继续关注丹增德勒案件。藏人在逃亡途中遭到尼泊尔警察的毒打。台湾各省参加西藏自由音乐会被列为中国黑名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总部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摄影西藏运动和国际支持西藏网将联合展开全球营救梵蒂冈活动，同时移居在美国海湾区域的藏人即将在旧金山中国大使馆前展开抗议示威活动和烛光集会，呼吁释放梵蒂冈。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也将联合举办营救梵蒂冈大型活动和音乐集会。下面请听李继美多的详细报道。
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支持西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国际支持西藏网为营救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仅敦确吉尼玛，计划联合展开年满16岁以下孩童书画与诗歌竞赛、全球烛光游行集会、收集签名和寄发电子邮件请愿信活动等。据透露，在全球展开的班禅喇嘛书画与诗歌竞赛活动将定于今年5月17号到10月17号举行。参加竞赛的年龄规定在16周岁以下，获奖者名单将于国际孩童节之日正式宣布。全球为班禅喇嘛举行的烛光集会也将定于5月17号下午举行，这一天也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仅敦确吉尼玛被中国政府秘密劫走整整10周年的日子。活动主办者要求全球民众向各自国家政府呼吁，强烈谴责中国政府的行为，敦促中方尽早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仅敦确吉尼玛。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计划将小孩子们绘画的班禅喇嘛明信片呈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他最后一年的任职期间特派联合国代表查询班禅喇嘛的下落，并能促使他获得释放。另外，本月25号是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仅敦确吉尼玛16周岁诞辰日，移居在美国海湾区域的上百名藏人将于25号下午6点半到8点半，利用2005年班禅喇嘛国际年和中共绑架班禅喇嘛10周年纪念日，计划在旧金山中国大使馆前展开抗议示威活动和和平烛光集会，呼吁释放西藏第二大宗教领袖班禅喇嘛。活动组织者分别是美国旧金山地方西藏青年会和旧金山西藏协会。年仅6岁的仅敦确吉尼玛被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为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后，于1995年5月17号失去踪影。中国政府日后承认班禅喇嘛和他的家人被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和国际人权组织与班禅喇嘛和他的家人取得联系。直到今天，班禅喇嘛的下落和状况始终成为一个谜。为了掩盖事实和塑造国际形象，中国政府在劫走班禅喇嘛后就擅自确认另外一位叫景岑罗布的男孩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此外，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西藏妇女会在本月25号班禅喇嘛仅敦确吉尼玛16周岁诞辰日之际，将向联合国儿童权益组织呈交请愿信，并将向民众散布传单。当天下午在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举行营救班禅喇嘛音乐集会。西藏全国民主党、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地方西藏青年会和地方西藏妇女会等非官方性组织也将联合举办各种大型的营救班禅喇嘛活动。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 张森呼吁国际继续关注丹增德的案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大正的报道。
从死缓改判为无期徒刑的西藏著名高僧丹增德的仁波切弟子格西索纳丹巴，本周三在美国密苏里州大学就宗教破坏为主题发表了演讲，其中还讲述了他的上师丹增德的仁波切的详细状况。格西索纳丹巴在演讲时不仅讲述了自己曾经受到宗教破坏的同时，强烈呼吁学生们支持西藏的自由斗争。他表示，虽然他的上师没有被执行死刑，但是他非常的担忧丹增德的仁波切和他教友的状况，因为西藏政治犯在监牢中受到各种虐待和摧残，政治犯在狱中服刑期间受到毒打而死亡的现象经常性的发生，尤其是许多政治犯在中国的监狱中受到环境影响，健康极端恶劣，释放后就死亡。可惜索纳丹巴在美国密苏里达州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还强调，他非常担忧丹增德的仁波切在监牢中还会受到中国当局一系列栽赃陷害的罪名，因此他呼吁民众在请愿信上签名，敦促中国释放他的上师。演讲结束后，密苏里州大学学生 Colin Hess 表示，通过葛西苏纳丹巴的演讲自己深受感动，并且全面详细地了解到了西藏，他将在请愿信上签字来支持西藏问题。葛西苏纳丹巴目前定居在美国纽约，曾经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弟子，而丹增德勒仁波切以涉嫌爆炸的罪名被中共当局判处两年死缓，就在他即将被执行死刑之际，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极大支持，不断地向中国施加压力，从而使西藏高僧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在西藏康区受到民众高度崇敬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被捕入狱前，在西方拥有许多弟子，他还在康区创建了九座寺院，还反对中国政府对西藏妇女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保护和弘扬西藏传统的文化、宗教等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请继续收听新闻。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部分藏人近期遭到了尼泊尔边防警察的毒打。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仁钦发来消息，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藏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但是在途中经常遭到中共公安人员和尼泊尔边防警察的毒打、强行遣返以及拘捕等。近期又有50人组成的西藏难民抵达藏尼边界下贡奔附近的尼泊尔留拉地区时，遭到了当地尼泊尔边防警察的拘捕和毒打。据部分当事人向本台记者透露，他们抵达尼泊尔留拉地区时遭到了当地警察的拘捕，其中一名藏人因遭到尼泊尔边防警察的毒打，口中吐血，当时昏迷了长达5分钟左右。尼泊尔警察还严厉要求他们拿出财物，否则遣返西藏，并且对他们的行李包进行检查，没收了随身所携带的手机和望远镜等物品。虽然中国政府依然向外界大力宣传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言论和政治自由等方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和发展，但事实上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各种治藏政策下，藏人不能自由供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并且在西藏缺乏传统文化等原因，每年都有上千名藏人为了学习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知识，不顾边防军人的暴行翻越喜马拉雅山流亡到印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台湾个性参加西藏自由音乐会被列为中国黑名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台湾享有名气的歌手任贤齐在香港和新加坡以及中国非常的火红，尤其是在台湾年轻人一代中非常受到欢迎，他的作品在上述这些国家非常畅销，但是由于他所唱的歌曲大多是支持西藏的词作家陈升的作品，导致他在中国发行个人演唱会的光碟被禁止。光明日报消息，中国火红的任贤齐日前在中国发行演唱会光碟时，其中部分内容被抽掉，
原因是这些歌词内容的词作者是去年参加台湾一场西藏人权协会主办的自由西藏音乐会的陈升。陈升从此被列为中国的黑名单之中，他的所有作品被禁止，前往中国演出的签证也被拒绝。任贤齐认为这些精彩的好戏被抽掉觉得很纳闷，但是为了顾全音像商品可以在中国发行，只能默默地认了。只要唱片公司有专辑送审，中国方面总是会直接地挑明问有没有陈升的作品。任贤齐经纪公司认为将来在中国的演唱会上请任贤齐少唱陈升的歌，也希望陈升能够早日解禁。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雷军美都播送的宗喀喇木次仁撰稿的40余年来藏人反抗斗争之回顾。
在普兰治墨脱县的藏南广大区域内建立了地下组织和电台，使中国军队东奔西走，时寝不安，风吹草动，草木结冰，花费国资达13年之久，在藏内激励了人民反抗侵略的斗志，在境外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同情和支持，使藏民族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燎原之火在喜马拉雅山峦燃烧不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前后，千以百计的寺庙被彻底毁坏，数以万计的善良僧俗人民被无辜枪杀，被斗争致死。千百年来保存积累的文物遗产或者被抢走，或者被烧焚，人们群众血恨填胸，愤怒似火。1968年被划至甘肃、青海、四川的部分藏族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了1年多后，被甘、青、川三方之中国军队残酷镇压，于1969年6月所谓西藏自治区的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以宗教和民族起义为号召，向中共掀起了又一次武装反抗运动，从尼姆县开始向西北展开，后有18个县的群众奋起呼应，勇敢参加的反抗斗争声势浩大，如洪水泛滥，冲击四面八方。中共党中央和军委以及成都军区特令速派45个连队之兵力分别成立了5个战队指挥部，全面展开了武力镇压，持续了1年多的反抗斗争，到1970年的强权和武力镇压之下，有18000多名民族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反抗斗争抢走8021支枪支，又转入地下，并继续不断地发展壮大，以致延续到1987年9月、10月以及1988年3月份和10月份，拉萨的僧俗群众无微不至，不惜生命，举行了顽强激烈的反抗和要求独立的示威游行，结果数十名僧侣人民遭枪杀或者被捕入狱。在四川、甘肃、青海等地的藏族同胞也同样进行了争取人权、保护民族文化的各种活动。特别是1988年12月18日在北京的藏族青年英勇果断地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人权示威游行。总之，我们回顾40余年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反抗侵略的斗争是一贯的、连续的和发展壮大的，是西藏人共同具有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民族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所促使，就是子弹也不能摧毁。
以上听到的是宗喀喇木次仁撰稿的40余年来藏人反抗斗争之回顾，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